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6，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我们节目的官方主页呢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往期节目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有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然后呢，我们节目最新也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微博账号，微博地址是 www.weibo.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当然我们节目还有一直都在的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 OK， 那么信息介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比较特别啊，之前都是说邀请到一些留学生讲他们的留学故事啊，那么今天呢节目会请到一个留学生创业的团队，他们最新推出了一部音乐微电影叫做怀念。首先让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我们首先请微电影的演员加制作人何佩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那个我的名字叫做何佩了，英文名字是 Kyle。 那么我应该介绍一些自己关于什么方面的一些资料，
就可以说一下背景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是在哪里读的什么专业，然后现在是在从事什么一个职业。
OK， 好，那我知道，就是大家好了，我再介绍一次，我的名字叫做何佩，然后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一些报纸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海报上有见过我，因为我之前有在很多的社区活动里面有参与过一些活动的主持啊，也是很多活动的一些策划人这样子，所以说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可能对我并不是那么的陌生。那么我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一点点关于我的自己的一些私人的背景呢，
那
就是说我可能是在纽约这边的 CUNY 那个读的那个 Baruch College 里面读的那个广告和市场营销这一块的major， 然后呢我可能是前两年刚刚毕业，然后毕业完了之后呢，我现在就是主力是在创业了，就是帮自己的公司去打拼。那我们的公司呢其实就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娱乐公司，叫做红咖网或者是红咖亚洲人文化推广公司。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的纽约这个华人社区呢去推广我们的华人文化，让我们的华人社区可以被更多更多的主流社会去接受，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目标。
OK， 好，何佩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这个微电影也算是你们这个团队的网络总监哈，赵楠。
哎，大家好，我叫赵楠我算是一个纯留学生，在9年之前从那个北京过来上的高中，然后在外州上的那个阿肯色理工大学，读的是那个计算机专业，然后毕业之后了就来到纽约工作之余，在偶然的机会认识这个何佩，然后觉得在这个地方真的有很多有才的那个一些华裔的学生人也好啊，就是那个或者 ABC 也好，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跟他一起就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也在为这个团队做一些推广的活动。
OK， 好的，好，那我们呢就是还是先从这个微电影谈起哈，刚才大家介绍也比较详细，没有想到。OK， 那这个音乐微电影名字叫怀念，为什么叫怀念，是以什么样一个故事为背景为主题的呢？
其实这次的这个微电影呢，我们其实是邀请到了一个在台湾，其实台湾或者是中国内地都还是算比较知名的一个音乐制作人，他叫梅西，加入我们的团队与我们一起去制作这个音乐微电影呢。然后呢这一次的那个主题曲其实是选用了他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叫做怀念。那首怀念其实原唱是白光，然后呢 Macy 他利用一种爵士的一种唱腔重新的去演绎了这首歌曲，所以可能 很多听过这首歌曲的一些朋友呢，你在听这首歌就是 Macy 这个版本的歌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不同耳目一新的一个这么说，就是说一个感觉吧。所以我们用了他的这首歌，正好叫做怀念，我们就用怀念的这个主题拍摄了这次的这个音乐微电影。然后这个微电影的故事主题呢，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怀念的一个故事来再说，但是是比较参与了一些更多的是一些新移民之间的一些爱情的故事。所以最主要是讲述的是四个就是刚刚来到美国的一年轻人，然后呢在社会上他们认识了彼此。然后
什么年代的背景啊？
就可能是在以前的很久以前的一个唐人街，就比较算是唐人街就是比可能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那种时期的一些华人，刚来到美国的那些华人，他们刚刚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可能通过某些关系认识了彼此，然后呢彼此都有一些自己过去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现在发生的一些故事，然后那些故事变成了他们回忆中的某一部分的怀念，然后呢就在这种婉转的一些纠葛之中呢，产生了这种怀念的爱情故事。所以
这个电影跟这个歌词有联系吗？
对，你看电影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他们之前就有一些观众反应，就是说好像看不太懂这个微电影，因为整个微电影是没有对白的，就是根据歌词在流动，所以说你在看这部微电影的时候其实可以跟着歌词去看，然后这样子可能你会更加明白其实里面的这种故事还是挺纠结的。
其实我觉得就像一个 MV 一样嘛，只不过是超长版的 MV。 其实看 MV 的时候很多时候也看不太懂了，因为没有那个对白，所以其实我觉得需要很高的这个艺术造诣的人。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音乐微电影的导演其实也是纽约大学电影专业的毕业的导演，然后呢他其实之前在台湾他也有过超过7年的就是电影方面的一些经验，所以说他这次是希望拍摄一种好像王家卫导演那种感觉，
就看不懂是吗？
就那种比较艺术性强一点的一种故事啊。因为我们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剧本就觉得说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有就是含义会比较深的一种爱情故事，可能大家不一定会明白的那种爱情故事，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可能把它拍得艺术化一点，然后而且跟这样子的话跟这首爵士风格的歌配起来可能也比较搭。
那这个剧本是谁写的呢？
是导演写的，他根据那个歌词，然后
这个导演很有才哈。
对对对，
他是纽约大学读的电影的研究生是吗？
对
OK，
对，所以他其实而且他还有加上他在台湾的一些拍摄的经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
叫什么名字啊？
叫卢元农，其实也是我们团队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就是说我们虽然整个团队是我们两个留学生这样子发起的，但是在我们
是你们两个发起的？
对对对，
所以你们算主创人员啊，那很荣幸啊。
对，所以说就是说
不早说
我以为你知道然后就是整个团队其实我跟赵兰两个人发起，然后发起之后我们在社区又尝试去做很多东西，然后就认识到了很多社区里面的 ABC， 还有一些社区里面年轻的一些美国的一些年轻人，然后他们都对我们的项目表示非常的感兴趣和支持，然后所以就后来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就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
所以你们从两个人开始发起，那现在有多少个人团队？
现在大概有差不多20个人，
还是蛮不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对对对，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有20多个年轻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奋斗，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的，而且不是全部都是留学生，而且还有纽约本地的 ABC 和一些白人的年轻人，他们都愿意加入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想法应该是好的，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说这么支持我们。
那很有创意，我觉得应该也算是留学生的这个就创业的这个团队里面也算是比较新颖的一类吧。
有人是这么样子说过，但是他们就也说过我们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留学生，然后我们都可能是属于那种刚毕业的那种状态，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经济基础上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创业嘛，肯定会遇到一些，
对对对，所以说就可能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还是非常的辛苦的，
但还是勇气可嘉。我觉得创业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打拼，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电影现在也算是比较成功了，获得很多的支持。
对，我们电影的话在7月14号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电影的首映典礼和那个梅西的个人小型演唱会，然后那天呢其实到场有很多的社区的侨领，他们都有到现场来支持我们，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媒体也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想做的这件事情算是成功了。对，因为始终是引起了社区的一些关注度嘛，大家会看到我们做的东西是在为整个社区在着想，是为了推动我们整个华人社区嘛。
所以你在这个电影里面也算是演员。
对，其实是一个很侥幸的机会当了这个演员
主演了，因为看另外三个都是女生嘛，你算是男主演了对吧，
算是男主角。因为在当初的时候其实我们拍摄这部微电影的资金其实是有限的，是很少，为什么后来我会在侥幸的机会下变成了男主角，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节约资金。
那赵楠也可以上啊，
他那段时间回国了。
对，要不然你也可以成为男二号，对。还是说这个电影里面没有男二号，只有一个男主演这样。
其实我觉得角色这个东西随时都
可以
加
的是吗？
对，只是说我们那时候可能人手
不够。如果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男主演和三个女演员，就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电影嘛，那要是当时赵楠在的话，你可以变成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是不是？
有可能
都可以改吗？
都可以改的。这个、
OK，
对
啊，所以这个电影的剧情就是。可能 是年轻，就是主人公是什么样一个年龄段的呢？是我们这样一个年龄，还是稍微
主人公的年龄段可能是比较倾向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说有一个女生是大学刚毕业刚出来打拼，所以呢她可能对入世并不是很深，所以她可能对社区的一些经验不深，所以她就会比较的容易受伤害。然后呢其他的两个女生还有男主角她都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二十中间的那个岁数这样子，所以说大家他们而他们的那个感情呢就相对会复杂一点，所以说就是大家去看的时候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某一些女主角跟男主角的那些互动其实是很单纯的，完全没有身体接触，但是某一些的女主角他们其实之间的那个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OK， 那赵楠一直很安静啊，我觉得有点冷落了你，不好意思。那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是怎么一个角色呢？
电影本身没有参加，因为当时因为在国内嘛，所以那段时间就是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话筒比较有艺术性哈。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
特别是两个人的时候，
可惜的没有参加电影的拍摄，但是后期的网络。制作就是主要是参与了这部分，也算是满足了一下小小的一个心愿吧。
那主要的职责就是帮他们做网页上的制作和宣传是吗？
对，网页的制作和后期的一些宣传。
那所以拍电影的时候你完全都没有在现场？
心在人不在。对，
OK， 那就是在后期的比如说宣传上面，你有没有想通过比如说网页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网站上面。
这个网站的设计是何佩来的，然后我是负责把这个就是实现。这个设计的话可能要问何佩，他当初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然后就网站本身来说呢，我是尽量把它做的简单一些，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年轻人可能用的比较多，但像老年人可能他们平时用的不多，就是我想尽量把这个操作做得简单一些，
简单明了一点，就是很容易浏览知道。
对对对，就是上手非常容易的。
哦，就是你主要是负责技术层面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OK，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又抛回给何佩了。所以你在这个网页的设计上面，你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
我当时在网页的这个设计上面是为了让大家，
因为我看到是全黑的一个布景，是不是？
是全黑的背景色调，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怀念是一个比较伤心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我们会用一点比较暗色系的，暗色系的一些主题色为主。然后呢，为什么会设计？其实当初想要设计这个网站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我们这个电影，认识我们这个团队，还有我们里面所有的演员。因为我们最初开始想要拍这部微电影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就是单纯的只是想拍一个电影，我们是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社区更多的一些领导，或者是社区里面更多的一些前辈可以过来看到，其实我们这些新移民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在社区里面是有一定的才能，可以帮社区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微电影去让大家更多的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在社区上面去做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做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华人社区以后地位有提升的一些事情。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新移民或者是一些留学生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跟我们一起来去推广我们华人在社区的被关注程度。因为我们始终华人在，虽然我们华人在美国这边的人数是很多，但是可能在社区里面来说被关注的程度可能并不是那么高。然后而且我们华人一直都在强调要提升我们华人的地位，其实他们更很多的时候都是注重在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提高，就是说大都是我们的华人去参加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参政是有对我们的华人的一些声誉方面有提升，但是在我们老百姓，我们这些年轻人本质的生活上面其实提升不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拍摄微电影呢，可以让更多的主流社会，或者让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团体注意到我们自己这个华人社区，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华裔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往上面走，以后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些人的地位，我们华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就是说的更直接简单一点，就可能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造一些我们自己的华裔的明星出来。就像为什么韩国人可以让他们的韩裔在美国这么受其他的人这么受美国主流社会的欢迎，大家会喜欢韩国的明星，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而且我们还要在美国本地做到，不是像韩国人那样子是在韩国做到。
你说的是韩国的那个骑马的 PSY
不一定啊除了赛之外呢，他们其实像韩国的很多其他的一些团体，比如像 Girls Generation 少女时代啊，还有什么 2PM 对啊对啊，他们这些女生其实他们那些女生都不是在美国本地的，他们都是从韩国带过来的，他们在韩国就把他们推广过来，所以他们为什么从韩国跨海都可以把他们推过来，而我们自己在美国本地本来就已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做不到这一块，让我们自己的这些年轻人自己站起来，让更多人去认识我们这些才艺呢？其实我们这边的留学生很多都很有才艺，只是在这边得不到发挥，所以这是我们其实想要做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一个 goal。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华裔，我们的新移民，我们的这些留学生可以真的是站起来，让主流社会去重视我们这一块，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
OK， 我觉得挺有想法的，也是希望你们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吧。那我们就先小休息一下，听一下你们这个微电影的对主题曲
怀念
哈，是也是那个 Macy 唱的哈，
对 Macy 唱的，
可能会有人听过，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青山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2，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很高兴请来了一个留学生的创业团队，他们制作了一个音乐微电影叫做怀念啊。那么我们今天请来了他们的主创人员何佩和赵楠。那么刚才节目前半段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微电影背后的故事哈。那么节目后半段，我可能想更多的采访一下你们，就是留学生的个人故事，怎么走到今天，就是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成就了吧，其实已经很有自己的这么一个事业上的发展。那么关于微电影，你们还有想要补充的吗？
在这我想介绍一下这个电影里的三位女主角，分别是 Nancy,
也是留学生是吗？
是 Nancy、拉拉和姚毅。 Nancy 呢是在美国本地长大的 ABC，但是拉拉跟姚毅呢跟我们一样都是来自国内的留学生，然后呢他们也是我们之前一个活动叫天使模特大赛的那个 胜出者。嗯，其实像那个他们三个都是之前没有完全没有过
学的不是表演，
不是表演，完全没有演艺方面的经验，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也发现了在他们身上一些闪光点，尤其就是通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也就是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华人社区里，而不是只是当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
OK， 那
然后在这里我要特别明谢一下这个电影的监制是陈美杰明，还有中华总商会和中华工作，
他们也给你们电影得到
就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支持。我觉得一个电影嘛，其实往往不只是演戏那么简单，肯定有很多上面比如说资金啊或者是宣传上面的需要嘛。那我觉得你们电影能够有这样的成功，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方面的支持哈。那好，那我们节目呢后半段再采访一下你们个人的留学故事哈。何贝开始吧，你是留学毕业一年多是吗？
嗯，差不多。
你之前读的是广告专业？
哦，广告和市场营销。
OK， 是研究生？
本科。嗯，因为我本来是想尝试去读研究生，但是后来就是说自己开始做这个公司之后呢，就是创业之后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个时间，而且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觉得好像再去读书可能会让自己就是花费很多的时间不是在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说我可能想是说让自己的事业到一定程度可能再回去读书，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那你是本科就过来了吗？还是高中就过来了？
其实我是14岁的时候过来的，所以说我过来之后呢，然后呢就一直在这边读初中高中，高中开始应该算是高中 junior。
所以你们两位都算是资格比较老的留学生了哈。
对，算资格比较老的留学生，然后呢就在这边读的，就直接去了 Baruch 读大学。
那赵楠你呢，你之前说你留学九年了嘛，那你是在哪里读的本科呢？
在阿肯色州，可能大部分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地方，在中国，在美国的东南部，对不起。
那你之前就是刚来美国就是去的那个州吗？还是
没有，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加州上的高中，在那边上了一年高中之后去外那个阿肯色的学的念的那个本科。
所以毕业之后就来了纽约？
也没有马上去纽约，当时去的是加州，因为我学的是那个计算机专业。
对，我就觉得你专业应该在加州很好找工作。
对，但是当时那年是2008年嘛，就正好赶上那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条，那边人呢就是大公司在裁员，裁得非常厉害，当时就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工作。然后我觉得两个大地方嘛，一个是洛杉矶，一个是纽约，我就来纽约试一下，所以就来了纽约了。
所以在纽约之后就一直待着，就没有换地方了？
对，就一直留在纽约了。
所以你在就是加入他们团队之前，你也是在美国的公司做的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吗？
刚开始也不是，刚开始也挺不顺的，就是做的一些都是非专业的工作。
不是说你们专业是最好找工作的吗？但是
相对来说吧，但是因为那几年的经济不太好，所以找专业的工作有些
反而
困难
哈。那你做的是什么方面的工作啊？
当时反正做了一些文员啊什么秘书这样的不着边的工作。
委屈你了。
没有，这都是一些生活经历挺好的。
OK， 那后来你们是谁先想起来发起这么一个，你们俩算是主创人员吗？谁先想到要成立这么一个影视文化方面的公司？
这个最初的想法是何佩，我算是后期加入的，然后具体的想法你可能要他谈一谈吧。
是的，其实最初开始想要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然后其实在创建这个公司的过程中，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撞过很多石头，就撞过很多墙壁，有尝试过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嘲笑，也有尝试过被人家骗钱。所以说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有经历过很多的跌跌倒倒，就是摔倒之后，当然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做事越来越成熟嘛。
所以这个团队是一开始是你先一个人先发起的，然后你怎么样遇到了，你们俩之前认识吗？
其实他是我一个，我们是通过一个 mutual friend， 就是一个共同的朋友这样子，
共同好友，
共同的一个朋友认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花钱请了赵楠的朋友
帮你做这个技术方面的
事情。然后后来是通过就我因为我那朋友做事的效率非常的低，然后他也经常出去玩，然后跟他出去玩的时候就认识了赵楠，然后赵楠呢就经常看到我对那个朋友发脾气，说为什么又延期，然后为什么又我们计划好的那些 schedule 为什么都不能按时完成，
然后他就毛遂自荐了是吗？
然后后来是赵楠就是说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么久，然后他一看就是说我可能被人家给骗了这样子、对，所以说后来呢就赵楠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加入我们的那个团队这样子。
所以你之前说被骗是指的这个是吗？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曝光了。
没事，
希望那个人没有在听。
不知道。
反正你也不 care 是吗？
我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就是说我做人事我是一向都是觉得是说你这样子去对人家，人家就会这样子对你，所以我会对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抱着一种完全信任和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心态去对他们。当然他们在没有对不起我之前，我也不会去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
OK。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真的做了一些事情，我不能接受，我可能就是说，真的这辈子都不能接受这个朋友。
你是天蝎座的吧？
没有，我是山羊座的。
开玩笑了。OK， 那你们这个团队从一开始的两个人到现在20个人啊，你们怎么样在一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是吸引到这么多人加入你们的团队呢？
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实我们算是做了很多的活动，然后最主要的是还是我们要感谢很多社区上面的一些贵人帮助我们，因为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们的话，其实我们今天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对，这是怎么说，就是说其实在社区里面很多的侨领，社区的侨领还有一些还有就是比如说像纽约中华总商会这样子，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然后像纽约中华总商会他们每年都有很多的社区活动，他都是交给我们这个团队去帮他们策划，帮他们组织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这一年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呢比如说像天使模特大赛，还有一些街舞比赛，还有这次怀恋微电影的这些制作。然后呢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商家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很顺利的做完这些东西。但是在做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都是从一个很小的 idea 后来变成一个很大型的社区活动，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关注之后，所以可能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做这块的诚意，所以可能大家会比较愿意过来加入我们团队帮助我们吧。
所以你所说的华人社区可能更多是在曼哈顿的华人社区吧，好像在法拉盛这边相对而言，
因为法拉盛这边其实比较少人去做这种类型的活动，而且他们可能就是不太愿意去让我们年轻人去加入这种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你像曼哈顿那边他们经常会有那种街头的那些活动嘛，然后像这边的话我有看到那个飞越皇后他经常做那些活动，他通常都，但是他们好像都不请外援，所以说就可能他们也不没有给到我们这些机会这样子。所以说可能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些活动都是集中在曼哈顿，可能还有布鲁伦，因为布鲁伦那边我们支持我们的一些商家会比较多这样子。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赵楠也可以说，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是说对于我来说，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得到别人的相信和得到别人的支持。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其实金钱这一块不是最大的问题，金钱这一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自己掏荷包，然后大家一起去往这一个目标去做就好了。但是我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在刚，就比如说好像我刚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瞧不起我做这个东西，他们会说你想做这个东西可能就自己想玩一下，你不会做成功的。然后大家也会说以前好多人，
你说谁会这样说？是
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会这样说。当我看刚开始想要成立这个团队的时候，其实有问过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有些朋友就说你那些什么你做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子不好的，你为什么会想去做这个东西，你会做不出来这样子。
他们是从你的专业角度吗？说你做的东西，因为你
其实他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他们就是以自己客观的角度这样子去说。其实我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有想去说叫多一点朋友过来一起合伙把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投钱进去做这个东西嘛。但是后来有很多次都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看好这个东西，然后不支持，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痴人说梦话的一个状态，所以后来都是变成刚开始的时候公司都是我一个人靠自己工作差不多一年的积蓄这样子支撑着。然后后来呢，是后来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我们在开始想要做活动了，想要做那个天使模特大赛了之后，然后就有很多人也在骂我是疯子。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天使模特大赛的那个初始资金可能说出来你都会吓到，我就拿到1000块钱的赞助资金，我就敢去做这个活动。
嗯，是挺有胆识的。
对，然后很多人骂我是疯子，说为什么你敢这样去做，你不怕跌倒之后你会摔得很痛吗？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我拿到那1000块钱，我开始做事之后，后来得到了很多商家还有社区侨领的支持，他们后来对我伸出了援手，对我们团队伸出了援手，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得非常的大。不然的话这次活动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财产能力来说的话，我会申请破产。
对，在创业的前期阶段肯定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也算是人生中的一些历练吧。也许一开始就让你成功的话，你可能到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遇到一些小挫折，就会不能难以适应。那也许在前期你经过一些大的风浪之后，可能到后面就会越来越从容。
第一，尤其像刚才说的那个天使模特大赛嘛，本来是想的一个小活动，最后做成了一个非常大而且周期非常长的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之中的合配的精神压力，然后各方面的吧，反正这个他整个人的弦就绷得非常紧。然后最后完了之后呢，又松下来之后，就有一个比较一个虚弱的一个过程。对，
所以你算是在他身边一直支持他的一个朋友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这个团队的？
我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去年的年初吧，好像3、4、5月份差不多。
也算是他们团队的这个创立阶段哈。
对，刚开始
这一年之后，你对这个团队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呢？你觉得在这个团队里面你自己的作用啊？
怎么说呢，这个团队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的嘛。我觉得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希望把这个东西通过我自己的专业水平把它就是让把它做得更好嘛，尤其网站方面能让更多人的看到，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你现在全职就是在为这个团队吗？还是说你自己还有别的工作？
没有，因为毕竟是留学生，所以现在
还是
养，会有一个就是全职的工作。这个是在
啊，这算你是一个兼职哈，
算副业吧。对，这么说。
对，因为我觉得学 computer science 肯定很好，很容易在美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
混口饭容易，
对，养活自己
混口饭容易。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只做这个的话，其实前途有前途，但是你真正
上升空间不大。
对对对，
是不是
前途，所以能做这个的话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话毕竟做出来也算能代表自己的一个水平，不像是为其他人工作的话就是属于别人的一个东西。
就可以可能加更多你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进去。
对对对，能体现就是一个价值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领域是吗？就是除了电脑方面你也比较喜欢影视传媒这一块。
对对对，我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兴趣，所以就是也比较有一些想法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你也蛮辛苦，因为如果是有一个朝九晚五的主业之外再加上这么一个副业。
幸运的是我现在的工作并不需要我朝九晚五的坐办公室，所以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来做其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OK，
这也是一个基础吧。
挺好的挺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两位主创人员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我们现在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
好， 那我想补充的话就是想说两句，就是可能希望我们在纽约所有的留学生还有新移民，大家可以真的是我们一起就是为我们华人的地位的提升一起去努力，大家一起出来参与更多的一些社区活动，或者是说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很多更多红咖的一些活动中来，我们一起就是说不要是说为社区这么伟大，就算我们为自己做饭一点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些成绩吧，我是这样子在想。对啊，始终我们也是想要自己的以后过得更好，就也如果我们现在做好，就是我们以后子子孙孙也会过得更好，
为下一代努力是吗？赵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同意。
同上是吗？ OK， 那好，那今天呢非常的高兴请来了两位可以说是创业的留学生嘛， 也算是我们节目里面比较少见的在影视传媒这块的创业嘛。我觉得因为这块也算是美国的主流，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个领域想去打拼出自己的一个天地，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自己呢也算是很钦佩了，希望你们团队可以走得越来越远，希望将来也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展现给大家。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